弟兄姐妹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比我们自己知道更清楚。我求你在这个世上这个时刻，就是降下天上的粮食，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我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管制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所融化，被你所充满。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年大家记得吗？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多元中的合一。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两次的教会合一的原则与实践，还记得吗？都忘记了啊。合一的基础是要建立在真道上，在基督里，像三一神。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生根建造。刚才我们所念过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说神在教会中赐下属灵的领袖和恩赐，是为要成全圣徒，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是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所以这两个主题，多元中的合一跟生根建造，是息息相关。但是也是与教会的属灵领导所分不开来的。刚刚听到主席的祷告，我们的目前教会正面对着好几个属灵领导的挑战。我们正在聘请两位牧师，我们正要认定两位长老三年的继任，我们正要提名五位新的执事。今年年初，长老团开始在主日学有一系列的关于 RCCC 信仰基础的教导，因此我们特别需要明白什么是圣经中对教会属灵领导的教导，正确的理解帮助我们决定去找怎么样的人，用怎么样的方法去找。教会对领袖栽培的长远的计划，在我没有开始以前，我先要做个声明，我并不是比别人更适合来讲这个题目。我知道我与圣经中的标准相差多远，但是因为主给我这个感动，给我这个负担，我愿意抛砖引玉，将圣经的真理与大家来分享。我也知道这个题目是非常的深广，有许多的经文我今天没有时间去提到去解释。我希望你们回去在这个讲义上面看所有记载的经文，还有注意我在讲的时候所应用的那些经文。因为我要把这个题目分成两堂来讲，今天呢我是要着重于我的重点是属灵的领导 spiritual leadership。 什么是属灵领导的基础？ 是指那一个人的灵性，灵性跟这个品性。下一次呢，我的重点是属灵领导的意向与使命，属灵领导的恩赐与能力啊，特别是团队的领导。同时我希望你们听了以后不要因此戴上一副有色的眼睛去论断别人，而是请你先衡量你自己，求主光照，并且因此积极的为你自己也是为教会的属灵领导来祷告。领袖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这个还要等一下，还没有讲到那一点啊。谁都知道，我会给你做个记号，谁都知道领袖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兴旺与成败。同样的，在旧约神的选民当中，在新约的教会中，神非常注重，也按他的旨意特别拣选一些合乎他心意的人作为他的子民的属灵的领袖。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有摩西、有大卫、有以利亚、有尼西米等等。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有彼得、有保罗，还有列在神所重用的主的仆人。但是许多的时候，神的子民没有好的牧者，或者是没有牧者。在旧约的时代，神曾借着先知以西结，记载的以西结书34章，责备当时以色列的牧人，这自牧羊自己并不牧养他的羊，以至于造成羊群的流离失落。因此有一位神的仆人说，教会第一大的悲剧是没有牧人，教会第二大的悲剧是没有好的牧人。一般来说，一个教会是否健康及健康的程度不会超过他的领袖们。 A church is as strong as and as healthy as its leaders.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回来的儿女，当然主要把他所爱的儿女交给最合格最优秀的人来牧养，只等到他再来。为此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圣灵用了很多的篇幅仔细的教导什么样的人是他心目中的属灵领袖，你知道吗？除了刚刚所念的那些经文以外，差不多新约里面整卷的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其他许多的经文，都详细的描写了属灵领袖的标准和特点，远远超过圣经对教会其他方面的描写，譬如敬礼，譬如圣餐，譬如主日的崇拜，譬如属灵的恩赐等等的教导。让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属灵领袖的定义。领袖是什么？我去翻了 Webster Dictionary， 它里面说领袖是一个能够引导指导别人的人。比较完全的定义是，领袖是一个知道什么是应当完成的目标。哎，在今天的讲义里面你们要填充哦，有 filling the blank， 不然的话你是白听了。一个领袖是知道什么是 应当完成的目标，并且能够带领影响别人来跟从来达到这个目标的啊，这个定义里面有好几个 keywords 啊，就是应当完成的目标，带领影响跟从达到。有人问，领袖 leader 跟管理者或者经理 manager 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吗？有人说，我想这个是很对的，就是领袖 leader 基本上是做当做的事，应当做的事啊，做对的事， one who does the right thing。 那么一个经理呢，或者一个管理者呢，一个 manager 呢啊，是做好啊，是把要做的事做好。你看到这个区别吗？ One who does the things right， 这个是 manager。 如果一个领袖没有指导指使，只是一个经理或者一个管理者做不做对的事啊，那么尽管这个经理这个管理者把这件事做得有多好，有多 efficient，一切都是白做了，对不对？这是领袖跟管理者的区别。那么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领袖，好像你不认为你是领袖。但是请你想一想，根据刚才的定义，是不是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场所、某一个环境，对某一些人，你可能就是他们的领袖。比如在家庭里面，在小组里面，在你周围的人当中，你可能就是他们的领袖，或者应当是他们的领袖，要告诉他们，要指示他们当做的事。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所以这个题目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所以你要好好听。什么是属灵？这个定义有更多的误会啊。有的人认为属灵的人就是参加很多聚会的人，属灵的人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忙的人，属灵的人他有神学的学位，属灵的人是人家怎么样称呼你，属灵的人可能他会讲一种特别的言语叫方言，或者属灵的人是一个教主日学的人。可能有人认为属灵的人他一定是很古怪的人，他的生活很古怪的。但是属灵的基本的定义啊是什么呢？应当是一个敬畏神、认识神、与神有良好关系、心意和生活被圣灵管制的人。被圣灵管制的人，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被圣灵充满这个字，但是人很多人对这个圣灵充满有很多误解。圣灵充满的基本意义就是被圣灵管制。好，所以把这个两个定义，领袖跟属灵合起来，我们就有一个属灵领袖的定义啊。属灵领袖的一个定义就是一群蒙神拣选、被圣灵管制来带领教会去实现神对这个教会目标的人啊。我这里他比如说是一群人啊，不是一个人啊，不是单数。因为我认为圣经对教会的教导基本上是团队的领导，不是一个人。这个我下一次要详细的讲。那么我们要问，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标志，有什么样的指数？ 一个属灵领袖的标志和指数，最基本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灵性啊，跟他的品性啊，他的灵性跟他的品性，他的 spirituality 跟他的 character， 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内在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刚刚我们说这个属灵的定义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属灵或者他的灵性啊 ，spiritual 啊，有两个重要的部分啊或者特点。一个特点就是他与神有良好的关系。这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 to know God 这个 know 这个认识的希伯来文，上次王长老也讲过，是 experiential knowledge， 就是亚当 knew Eve， 是这一种的关系。与一个与神有良好关系的人，一定是愿意常常亲近他的人，要认识他，要知道他，真知道他。他一定是一个花时间读神的话，不然你怎么认识他呢？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怎么样？你怎么明白他的心意呢？与神有交谈，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很多人没有把读经、祷告、灵修这些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也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属灵的操练变成一种头脑知识的追求啊，好像我们的读经是要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者是我们的责任要教主日学，要带领查经。我们缺乏真正渴慕主的话，真正想要认识他，要明白他的心意，他对我每天的引导旨意是什么，以至于我可以顺服他，我可以遵循他的旨意，来改变我自己的生命。这个叫生命读经。我们的祷告呢，也很容易成为形式化、公式化、责任化，好像不祷告我的良心不平安，我是基督徒，好像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当了什么职位，我必须要参加祷告会。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做报告，从 A 念到 Z 啊，你明白吗？英文的字母，第一个字母念到最后一个字母，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这样念给神听，好像那好像我们念一下，我们提一下，我们的责任就到了，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我愿意，请允许我来建议每一次的祷告会，请记得有六个 S 啊，英文的这个 S 啊，第一个 S 叫 small group 啊，分小组啊，最好不要超过五个人，因为这样大家可以开口，不是被一个人去垄断啊。第二个 S 是 subject by subject， 就是按照题目一个一个的来祷告，一件事的一件事来祷告，不是 A to Z 啊，一次祷告完了，祷告到后面你前面也忘记了，人家也跟不上来，也不能说阿们。让我们以一个题目一件事一个一个的来祷告，我们才能真正的同心，我们才能在祷告的事上，在这件事上祷告的透彻。这是林道亮牧师用的话，祷告的透才，我们不需要在祷告的时候去想我下一件事要祷告什么，因为你是 A 到 Z， 你全部都要包括在里面。 第三个 S 是 short， 如果我们是按题目祷告的话，一定是 short， 一定是短的啊，不会很长的，因为是大家一起为一件事情来祷告，你不会祷告的太长。第四个 S 是 simple， 简，不要做文章。第五是 specific， 具体，不笼统，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神对你们对你的祷告的回应到底是什么。笼统的话，你是不知道神怎么样答应你，答应你也不知道。还有一个 S， 最后的 S 是 silent， 是静默。我们要学习在祷告的时候有静默啊。我们祷告一停啊，我们都浑身不安，好像啊，我们没有学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要被圣灵来感动，我们要给圣灵时间来感动我。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好像跟神玩一个游戏啊 ，play a game， 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要做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用祷告来作为我们属灵的策略啊，一口，我们祷告是要请神来签字、来盖图章的。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在祷告的以前，真正的愿意在神面前仰望他、寻求他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字是用，我们祷告是用很多仰望、很多寻求这个字，但是我们的心不在那里。为什么在祷告以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我们并没有去等待神的回应，也不注意神到底怎么样回应。我还是做我自己的，没有两样。祷告不在乎修辞如何。祷告不在乎次数多少，祷告不在乎时间多长。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今天我们唱诗的主道文那一段经文的前面，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不要像法利赛人，是祷告给人听的，是祷告给人听的，是祷告给人看的，也不要像外邦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祷告的对象，所以他们是没有意义的重复。真正的祷告首先是从我们的内心的最深处发出来，向神的呼求，向神的赞美。所以祷告第一要紧的是要真， be real， be personal。 第二，祷告是与主交谈，应当是双向的。主要的目的我刚刚已经提了，是要寻求神的旨意，要听到、要看到他的对你祷告的回应，不是要我们来改变神，乃是要神改变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 be God centered， 这是第二要件。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记载一件很惊讶的事情，当时保罗和他同工想要去亚细亚传道，圣灵却禁止他们，他们想要去皮堆尼，耶稣的灵却不许。请注意，这里没有说这个环境不许，没有说他们遭遇了什么困难，而是说圣灵不许，圣灵禁止。所以为每一件事情祷告，我们要学习什么放得下，不管这件事看上去、听起来都合理、都属灵，我们要愿意有改变自己主张的心，我们要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是明白神旨意最重要的条件。属灵的第二个特点，在我们的定义当中看到，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什么叫被圣灵管制？我刚刚已经说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这个字，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制， controlled by the Holy Spirit。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被圣灵塑造、破碎，以至于顺从、愿意顺从圣灵引导、有圣灵果子的人。 上个主日黄长老提到跟随主的人，那记得吗？有几点，其中一点就是破碎， Be broken。 彼得不知道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相反他以为他自己很勇敢，愿意为主舍命，这是他为跟主讲的。但是一等到那天的晚上失恋领导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我们也是一样，常常我们对自己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一直等到逼迫来到，难处来到，试探来到，受了打击，受了误会，受了反对，受了难处，我们才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地方没有让主来做主。这个塑造，这个破碎，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也不是一个超人，而是一个愿意被圣灵，被神的真理不断更新的人，渐渐长成基督的圣灵。如果说灵性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品性 character 性情就是指一个人对他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是我们的价值观、做事的心态和原则。这个品性与灵性有紧密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有人说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格，品格决定命运。箴言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是这个意思。当代美国有个著名的领导才能权威，他的名字叫 Steve Covey， 科威啊，不知道你听见过没有啊？让他研究了美国近200年以来所有有关成功的那些人士的因素到底是什么，那些著作，他得到了一个同样的结论。他的名作啊 ，bestseller 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他就强调，一个人外面的成功是决定在于他这个人的里面的成功，他的这个人的基本的品格。一，我们他是个杰人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是他的这个总结，他那本书的这个图啊，你们回去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他的书。我这次在上海，我买了五本中文的翻译，很便宜，在中国大陆买啊，我送给我的亲戚朋友。但是我送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人并不是所谓我们认为的基督徒。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今天得到许多人的重视，翻成几十种的言语啊。但是他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论呢，他没有指出来能够达到这个最终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啊，我不讲这个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下面这个图啊，在新约当中，新约当中啊，这个圣灵对教会属灵领袖的在品格上面的要求是什么啊？请放下一个。这个图啊是列了对吧，做长老监督或者监督及执事的20多条的资格或者说品格啊的这个条件啊。如果你仔细的看啊，你们回去仔细的看刚刚我们念过那个经文啊，绝大部分是指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心情啊，他们在个人、家庭、社会当中、生活上的这个成熟，而不是才干。现在我把这些品格之数呢，归纳成为五个方面。第一啊，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啊，第一有没有？我不知道， 第一是正直啊 ，integrity。这个正直这个字啊，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term， 一个 all inclusive term，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用无可指责啊来表示啊，是说明这个人道德上的完整啊，至少有四个含义。这个 integrity 啊有四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公正 ，just and upright。就说这个人处事为人是公平的，是正义的，他没有成见，没有偏心，他是不是贪求名利的。第二个含义是诚实 honesty 啊，这个图上没有啊。这个 integrity 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 honesty 诚实，是这个人喜爱真理，说诚实话，说实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是一口两实，不是口是心非。第三是说到这个人的 purity， 他承接的动机啊，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出来的。看看我们的侍奉的动机很复杂，你有你的动机，我有我的动机，是不是啊？可能有的人，特别是中年的人啊，基督徒啊，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成功，所谓是成功啊，所以呢，就到教会里面来啊，追求成功啊，来找成就感，成就感。这是每一个人的心理啊，有成就感的心理啊，人到中年了啊，要得到这种的成就感啊，得到人的称赞和尊敬啊，这是不够纯洁的动机啊。第四个点，这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忠心，就是对人、对事、对主、对神的话忠心，有信用，靠得住，守得住。这是我五月份回到上海，特别去拜访那里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我50年以前认识的，当时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青年团体里面，我是他们的小弟弟啊。但是他们这些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的纯正，没有与当时就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当时的环境撕裂所妥协，他们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危害，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前途啊，对主忠心到底，今天还是忠心耿耿的为主做工。这位家庭教会领袖对我说，主给他有两个托付，第一，牧养他周围的小羊，第二，照顾那些以前忠心服侍主的现在已经年老的身体软弱没有人照顾的神的仆人，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他们的余生，被主接取。我很受感动。好，一个属灵的领袖的品性上面的第二个特点，这是就是谦卑 humility。刚刚是正直，现在是谦卑。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说，不要看啊过于所当看的啊，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谦卑不是客套，也不是自卑，谦卑是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评估。奥古斯丁的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知道你，也认识我自己。知道神是认识自己的开始。谦卑是不主观，不自高自大，谦卑是认识自己的有限性limitation, self-limitation, 也认识自己的弱点跟盲点。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对他自己的认识啊，从早期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直到中期的时候，他说在以弗所说，他说我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到了晚年提摩太前书，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不是他在那里假客气，是他真正对自己的认识。一个人有认识主，他 他就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不配，并且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恩典。其次，谦卑是愿意肯向别人学习，被教导 teachable， 也能欣赏别人的恩赐跟贡献。 Howard Hendricks 说， A teacher must also be a learner， 一个老师必须先是学生，而且继续做学生才是老师。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到摩西啊，圣经里面称摩西是一个为人节气谦和，但是在民数记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十八章就记载了这个样的故事。摩西遇到了困难，他去他的岳父叶信鲁就是忠告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你看他就听了，他就做了。你看摩西是什么，以色列几百万人的什么 commander in chief， 对不对？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听了一个外邦祭司他的岳父的话，他就去做了。当然你们回去看那个这个外邦祭司耶辛鲁的忠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第三点一个这个属灵领袖的品格里面是讲到勇气与坚韧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这个的不是血气之勇，不是意志的血气之勇。领袖的路常常是一条又长又孤单，充满内患内忧外患的路。你们做过领袖的就知道，如果是血气之勇，一定会丧胆丧志半途而废。像丘吉尔说，英国的首相，最令我害怕的乃是害怕本身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有一个很启发性的故事，说到彼得有一次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你们知道安提阿是个外邦人多数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彼得却怕奉格里的犹太人，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不与他们来往。你想连巴拿巴也当作随祸庄稼，圣经里面记载。因为保罗当时看到彼得巴拿巴所做的与他所信奉的那个真理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就当面的指责彼得。保罗没有因为彼得是大使徒是他的前辈可以这样说就怕他，或者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声誉，他装作不问不见与他们一起装假。这是保罗的勇气，这是保罗对真理对主的忠心。我们今天跟随主也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智，有受苦的心智，我们才能忍耐到底。你看保罗一生自从他悔改以后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逼迫，但是他身上还有一根刺，主没有听他的祷告把这个刺拿去，但是他最后在提摩太后书他怎么说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第四，这个属灵领袖的一个品格是仆人的心肠。Servant leader， 我们刚刚唱了一首奴仆的君王。一个属灵的领袖是神的仆人，也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来服侍别人、成全别人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利益，他道成肉身，那么进入我们人类的世界，进入我们的世界，亲自体会我们人的滋味，我们人的经历，最后放下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只上十字架以前还跟门徒洗脚，包括出卖他的犹大。一个属灵的领袖要有这种道成肉身的心智心态，我们要能够进入别人的世界、心灵世界里面、环境里面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爱那不可爱的，去服侍他们。第五，一个属灵的领袖的品格是自律 self-discipline self-management。 保罗劝告提摩太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discipline yourself to be godly。 在属灵的定律里面有好些是好像彼此对立的观念，对不对？叫 paradox、其中一个就是这一点，敬虔 godliness 是像神的那种品格性格性情，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工作。但是神的话是要我们与神同工，要去操练，去 train， 去 exercise， 去追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劝告提摩太说要这样操练，好像竞赛的运动员，好像要专心，好像那个兵丁要殷勤，好像农妇这种自律self-discipline要包括我们每天我们要有亲近主的时间，这个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吗？要有 quality time with God。 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们要读好的书，属灵的书，好的书，我们身体的锻炼，我们的健康的生活的习惯，我们如何支配时间，这些都是 self-discipline。 请看下一个图这是一个图来表明我们一个 self-discipline life。 但是这个 self-discipline life 是个目标导向或者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平衡的人生。当神坐在那个宝座上来支配我神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我有各种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各种的角色责任让神来 direct me， 来怎么样支配分配照着他给我的人生的使命和角色来安排这个优先次序，来安排每一个角色应当有的时间，这样我们才不会不平衡不然的话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危机，我们会 burn out， 我们不能达到神所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下面一个属灵领袖的第二的大方面就是这个标志是意向与使命这个是说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也是一位有目标有使命感的人才能带领教会一起来寻求来达到神对教会的目标在下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属灵领袖的标志的第三方面是他也必须有一定的属灵的恩赐与能力，是他领到的属灵的恩赐与能力，这包括四个方面：有效的沟通，你们填充你们去 fill in the blank， 有效的沟通，团队的领导，中心的教导，智慧的管理这些我们都留在下一次讲弟兄姐妹，属灵领袖是首先要建立在成熟的灵性和品性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这人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不对的人纵然你有意向与使命，你有这是就这个意向与使命成为你自己的理想，你自己的野心，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纵然你有恩赐，你有才能，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这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好像哥林多教会你的侍奉看上去好像很好，却是建立在沙土上，是草木祸血的工程，是经不起考验的，有一天会倒塌的很大。神的定律是属灵的侍奉必须由属灵的人用属灵的方法去完成，所以神对我们属灵领袖们定了很高的标准， 属灵的领袖需要很长时期的栽培。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百年树人啊，十年树木，对不对？每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都是经过长期的栽培塑造。在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一个人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还没有达到就降低这个标准，反而要高举这个标准，才能让我们不断的求进步，才能让我们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才能催逼我们好好去思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栽培，栽培什么样的属灵的领袖。这个方法，这个过程，我们要找怎样的人。神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所以他在地方教会是所设立的属灵领袖，是用团队的方式，彼此可以分担，可以弥补，可以督促，这是下次我们讲的。同时在地方教会中，神所设立的属灵的领袖们在灵命、在品性各方面的成熟的程度也是相对的啊，不过是比其他的人都更走在前面而已。但是要记得，属灵领袖是首先建立在成熟的灵性和品性上，但是也需要有意向和使命，有足够有基本的领导的恩赐与能力。这些之处不仅仅是教会有这位的领袖们，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追求的目标。我已经讲过了，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环境，你可能就是那一群人的领袖，属灵的领袖。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为这样的目标在神面前祷告，为你自己，为我们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们祷告，让我们成为合乎神心意、忠心良算、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不足和软弱，但是你是全能的神，主，你是我们的元帅。如果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顺服你的话，跟从你的话，你就在我们当中赐下显明你的能力，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帮助我们悔改，也帮助我们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